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我们恩典与真理的大门。
是的，两位主持人已经在大门的两旁等候着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与你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盼望呢如果你对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想要我们改善或者给点正面或者负面的提醒，都可以透过这种途径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发个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非常欢迎你跟我们随时保持联系啊，将你的意见想法都跟我们来分享的。那么在我们进入录音室之前呢，我们几位同事呢在一起分享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非常的复杂。其实人呢，即使说一家人，即使我们的一起常常工作的同事啊，我们发现呢也是不容易相处的。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在一个城市，人手拿着一个手机，好像跟人家相处，跟人家直接面对面聊天的机会也逐渐的变少了。我之前呢也提过一点，我说你要我成为一个大众朋友，你听过这个词吗？
大众朋友
就是你跟每一个人都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坦白说是一件很劳累的事情，因为我跟你可能未必第一天认识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的讲出深入的话题，必须要时间的累积，必须要大家共同经历了某些事情，你我的关系才会越来越好嘛。所以说如果平常工作已经很忙碌，哪有时间跟每一个同事建立好的关系呢？那是很劳累的事情来的。
对，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发现呢，其实比如跟家人跟同事啊，有一些矛盾啊冲突的当中呢，其实更深入的去建立的，就像我跟我的父母在这种关系的当中，其实有一些呢能够更认识对方，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跟父母亲或者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吵过架，可能因为有些小事情闹大了，或者彼此的价值观想法不同，总是站着自己的角度，觉得对方不对，不应该，你不应该这么做的，你应该跟着我的标准去做，你应该改正，你应该纠正过来才行，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希望对方能按着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界限去走。可是你往往忽略了对方的感受，为什么你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呢？为什么不能互相的调和、互相的磨合呢？
对，所以我觉得呢，最关键是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让对方来接纳我，而是能够接纳对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对方他到底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都是有目的的。如果我们能接纳对方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和睦。在今天我们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听罗马书第十四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
请听
隐居乐
罗马书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十四章。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论断有争议的事。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蔬菜。吃的人不要轻视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要批评吃的人，
因为真主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然批评别人的家谱呢？他或站稳或跌倒，只和自己的主人有关，但他必定站稳，因为主能够使他站稳。有人认为这一天比那一天好，也有人认为每天都一样，只要个人自己意志坚定就可以了。有人特别尊崇某些日子，那是为了主，吃的人是为了主吃，因为他知感真主，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他也知感真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着，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者死了，总是属于主的人。因此麦西哈死了又活过来，就是要做亡人和活人的主。那么你为什么批评你的弟兄呢？你又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呢？我们总要站在真主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以我的永生盟誓，万膝要向我跪拜，万口要称颂真主。由此可见，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真主交代。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批评了，而要下决心，绝不做绊倒弟兄或使他跌倒的事。我知道并且在主耳撒里深信，没有一样东西本身是不洁的，但如果有人认为是不洁的，对他来说那东西就成为不洁了。如果你为了食物使你的弟兄受到伤害，你就不再是凭着爱心行事了。你不要因为食物使麦西哈已经替他死了的人灭亡，所以不要让你们的优点被人诽谤，因为真主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的喜乐。这样服侍麦西哈的人是蒙真主喜悦的，又得众人嘉许。所以我们总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造就的事，不要因为食物的缘故拆毁真主的工作。一切都是洁净的，但如果有人因为食物而绊倒弟兄，对他来说这就是恶事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或是什么使你弟兄跌倒的事，一律不要做才好。你所信的，你自己要在真主面前持守。人在经自己考验后认可的事上能够不自责，他就有福了。但如果有人吃的时候心存疑惑，他就被定罪了，因为他不是出自信心。凡不出自信心的都是罪。
刚刚我们听了罗马书的诵读，罗马书是包鲁斯写给信徒们的，我们稍微讲一下当时的背景嘛，其实是针对饮食的一些原则。罗马的信徒他们有一部分人呢是崇尚素食，不像我们今天说因为我要多吃蔬菜少吃肉，为了我的身体健康着想，他们并不是这么认为，而是他们认为吃肉了有种是违反了天经的规条，好像没那么属灵，总是觉得跟上主的关系不好，如果一直吃肉的话，所以那我索性吃蔬菜。那如果是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好像鲍鲁斯说的百物都可吃的那些信徒呢，相对来讲都觉得你们这群人信心不足，你们就是靠行为称义的，你们为什么要那么着重吃或者不吃呢？应该要对上主有信心，不能够以食物作为原则去衡量我到底能不能够得救。所以这两派人呢，中间就可能有个纷争，就出现经文提到的轻视或者是论断别人呢。
所以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因为一点点的食物的问题呢，就伤害了对方，也彼此呢不能够和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就提醒我们，不要去论断人，总是要接纳对方。可能对方呢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做事的原则，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当中能够接纳对方，更是彼此的建立，彼此的造就。所以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九节这个经文，我一起念一下。所以我们总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造就的事。
人不单要和睦，也要为了别人着想，为别人代求。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主尔撒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十二个门徒讲了一句话，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的，是来自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那里说到，他说，我今天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有学者分析这段经文，他说我们的主尔撒他真的无所不知的，他阅人无数，而且有先见之明，知道自己离开之后，信徒们、门徒们他们相聚在一起肯定会发生冲突，肯定会因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有很多的分歧，甚至会陷入分裂的局面。所以这门功课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非常的困难，所以主尔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给他们颁布了这条新的命令。当我们与信徒或者与朋友、与家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停一下半分钟也好，思想一下主尔撒给我们的这条命令，你就会知道究竟我是不是言行一致，究竟我有没有听从他的吩咐，听从他的教导。
所以呢，信仰不单单是我听了，更是能够真正的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所以当中讲的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能够彼此的和睦，彼此的建立。但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从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把冷漠变成爱。
世俗绑锁，感谢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接下来我们的环节是聆听主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恒切的祈求，经文呢是出自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来念一下经文。易普拉辛上前说，您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起除灭吗？ 假如城中有50个异人，你还真的要除灭那地方，不为城里的50个异人而赦宥那地方吗？您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把异人与恶人一起杀死，把异人和恶人一样看待。您绝不会这样，审判全地的主，岂可不行公义吗？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个主题，聆听主的话语。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好子怕，恒切的祈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段经文，是易普拉欣与上主之间关于上主是否会毁灭索多玛的对话。易普拉欣为那座城市紧追不舍地与上主争论，与他讨价还价，直到上主同意，纵使在索多玛城只找到10个异人，他也不会毁灭那城。我们读到这一篇故事的时候，会惊讶竟然有人敢如此大胆地向上主坚持地祈求。祈求这个单词在希伯来文中读作 hazpa。跟从麦西哈的人通常都认为不应该如此大胆地对上主说话，但是尔撒时代的拉比对易普拉欣对待上主莽撞的态度有特殊的看法。他们的解释是，易普拉欣就像是一个与父亲特别亲近的孩子，他完全相信父亲，所以与父亲无话不谈。他重复的代求就像一个小男孩拉住他父亲的衣角，再三不断地求父亲，为要得到他想要的。有趣的是，为了某些隐蔽的原因，上主要我们为罪恶的百姓代求。他在以西结卷22章30节里面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上主不要我们闲站一旁，等着看审判临到别人身上，他要我们为别人代求，告诉他们要悔改，并求上主施恩怜悯他们。在耶忽德人的思想里面，最伟大的英雄是易普拉欣和穆萨。易普拉欣为索多玛代求，穆萨为犯罪的耶忽德人代求，努哈和优努斯恰好与他们二人成为对比。虽然努哈和优努斯听见上主的审判即将临到，他们却没有求上主施恩怜悯世人。努哈造了一艘方舟，救了自己一家，而优努斯甚至为上主的怜悯生气。因此在耶忽德人的思想里面，从来不敬重这两人。有趣的是，尔撒属于真英雄的类别，他被钉十字架时 说：“父啊，赦宥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了求上主怜悯罪人，他以实际行动付上最大的代价，背负了我们的重罪。尔撒在地上期间，似乎喜欢易普拉欣的那种坚持。在马可卷7:26里面记载，有位外邦夫人与尔撒争执，直到他医好自己的女儿。因此尔撒对那妇人的恒心留下很深的印象。另外，在路加卷18:1-7里面，尔撒说了一个关于一位寡妇不停叩法官的门，直到法官断那位妇人的案子的比喻。如果一位不义的法官尚且因着那妇人的恒心便成就他的祈求，我们慈爱良善的上主岂不更要回答他的多阿吗？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多阿不要气馁。我们若有易普拉欣般坚持的毅力，就表示我们完全相信上主的大能和他丰盛的慈爱。
一条非常简单的数学题，到底易普拉欣为了这两个城市向上主代求了多少次呢？时间的关系，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吧，总共是6次。这个6次他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向上主祈求，他是为了可以说是一群陌生人，那当中当然有他的亲戚，就是他的侄儿罗德一家人。他为了这两个罪恶滔天随从逆性情欲的城市去向上主祈求，希望上主能够施下怜悯慈爱，不要把这两个城市给灭掉了。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发现呢，确实是留了这两个城市一条命的。
所以呢，看到这个主的怜悯啊，更是看到易卜拉欣呢为到自己的同胞呢，看到易卜拉欣在主的面前呢是有一个单纯的心啊，就是好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执着的来求，就像一个小孩子来到这个父亲的面前，拉着父亲的衣服在那里在求，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这个易卜拉欣呢就像那个单纯的小孩子向主来求，结果呢主还是真是听了他的祷告。
确实的，我们经常说都啊要按着上主的心意去祈求，怎么按着上主的心意去求呢？这里易卜拉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尝试跟他去学习。他希望上主能够怜悯那些罪人，因为他知道主的心意，他知道主的属性，上主是不愿一人沉沦的，他也不是要以毁灭人为乐的，他不希望人离开他，也不希望人就被这样子毁灭的。如果我们人是真心的来到他面前去悔改，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的。因为易卜拉欣他非常的了解，他认识上主的属性，既是公义，但同时也是有怜悯，也是有慈爱的，所以他才会坦然无惧的去祈求。就好像刚刚杨天成说的，像个小孩来到父亲的面前求他帮助，求他解决一些问题，希望他能够给自己一些答案。
的确，主是公义的，看到我们人犯罪，我们堕落的时候呢，主要实行审判，但主呢又是慈爱的，不希望我们就受到审判。就像刚才所讲的，在城中也有义人，也有不义的人，如果主降下审判的话，可能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所以主呢是慈爱的，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主的恩典。所以当易卜拉欣在主的面前这样的迫切的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的恩典祝福就临到这个城市。希望我们的道斯汀也能够在人生当中也经历这个恩典，当我们愿意向主来度阿，来向他求的时候，主的怜悯，主的慈爱就会临到我们。
我们经常读啊的时候呢，讲到迫切这个关键词，如果你迫切的跟一个人去求某些事情，人家也会嫌你麻烦，你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顶多可能一两次对方不理睬你的话，你就也都算了。可是你来到上主的面前，你不需要担心他会不会嫌我麻烦呢，因为上主他是很乐意看见每一个人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到他面前去祈求的，他从来都不会嫌我们啰里啰嗦，他反而很希望你心中有什么的疑问，你心中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你都能够敞开心扉的坦诚无惧的跟他讲，他一定会与我们分享的。因为诗歌也听过了，上主是听祷告的主，你的嘟啊他一个也不会颜面不顾的，他每一个你说的每一字每一句他都会放在心里，当然主权仍然在他手中，事情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你不要用人的角度去控制他的决定，但是你要学习顺服，也要学习把一切的事情告诉他。
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常常有一些冲突，常常有一些矛盾，但最关键我们是能够接纳对方，当我们接纳对方的时候呢，主就喜悦，主更喜悦呢，是我们来为对方，我们周围的人一起来度啊，来代求，那这样呢，主一定会垂听的。那最后呢，我们以一节经文作为一个彼此的勉励，引之乐加拉太书6:2，
你们要互相担当每个人的重担，这样就成全了麦西哈的戒律。
当我们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互相来担当每个人的重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彼此呢是真正的接纳彼此的去相爱的，更是透过这个我们成全了麦西哈的戒律。当我们人彼此的挑剔，彼此的不能承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破坏了我们人的关系，更是让主来伤心。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彼此的担当的时候，我们真正看到主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不单单成全了律法，更是让我们看到主的祝福。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彼此的来担当，彼此的来扶持，这样我们之间有爱，这样我们之间更是看到主的恩典。所以呢，盼望我们随时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为自己来为我们周围的人一起来度啊，一起来代求，相互的扶持，相互的担当。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Satu-satunya sebagai